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，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。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
今天是我们第三课，要讲的是立位记。立位记一共有27章，是摩西在主前1420年左右在西乃山路的旷野所写成的。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指出以色列成为圣洁的国度以后，他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侍奉，也借着圣洁的侍奉提醒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。所以这本书的主旨是以色列圣洁的侍奉。在这本书的第11章45节可以说是本书的要节。他说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本书原来圣经希伯来文的原文第一个字是神的呼召。神不只救赎了他的子民，而且神呼召他们来亲近他。这本书接着前一本书出埃及记记载在会幕中侍奉的一些律例。这本书的中心是神选民国的敬拜和生活。以色列因为已经从埃及的捆绑里面被救出来了，并且呢被建立成为一个祭司和圣洁的国度，所以他们从释放出来就要转移到侍奉，从救赎出来就要转移到奉献。这本书主要的一个要旨就是圣洁，至少用过87次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以色列蒙了神的救赎也成为圣洁。圣洁也就是分别为圣，他们必须要用圣洁的侍奉来亲近神，得到神的悦纳，而且用圣洁的生活来活出，来彰显他们圣洁的信仰。所以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大部分就是第1章到第10章注重于信仰，第二大部分是从11章到27章注重到生活。信神的人一定先要有信仰，有了信仰才有生活的依据。所以先讲到要有圣洁的侍奉，再来就是讲到圣洁的生活。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大部分是第1章到第10章讲到信仰，也就是到神的面前。第二大部分是从11章到27章讲到生活，就是与神同行。先要到神面前有了信仰，才能够在生活方面与神同行。在第一大段的里面也可以分成从第1章到第7章是讲到献祭，第8章到第10章是讲到祭司。在第二大段的11章到27章的生活里面可以分成11章到第15章讲到个人的圣洁，16章讲到赎罪日，第17章到22章是讲到与人的相处，圣洁的子民的为人方面，第23章到第25章是讲到圣洁的节日，是讲到以色列选民的节期，第26章是讲到祝福与咒诅，第27章是讲到许愿与奉献。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样的次序来把这本书来做一点分析和解释。在西乃山山下，神与以色列人 借着摩西定了一个约，称作摩西的约。这个约声明了以色列是一个圣洁的君尊的国度，但是要作为一个圣洁的君尊的国度，以色列民就要遵守一些敬拜的神的律，一些圣洁生活的律，这样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能够接触。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所以这本书祭司这个字也出现了200多个字。利未记它的中心的人物就是亚伦，亚伦是一个祭司，他和他的儿子来做供祭司的职问。旧约的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，新约的信徒也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，这是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的。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所以利未记也可以称为是一本祭司的手册，给予我们信徒属灵生活的指引，并且由神向以色列人的启示的律法里面，可以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进而更难认识他。利未记是犹太人所最注重的一本书，也是犹太学童他们第一本的启蒙书，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教训。在1章到10章里面，敬拜里面，首先讲到献祭，然后讲到祭司。神吩咐选民设立了一个献祭的制度与一个祭司的制度，神透过这两个系统来显出人是有罪性的，而神救赎的方法就是用代替的方法。这两个代替的方法是别的宗教都没有的。第二，神借着这两个系统来坚定他在选民中的圣洁地位。第三个，神也记得这个献祭的制度指的将来完全的救赎，因为献祭的制度是一个影儿，投射于将来，是未来完全的救赎。从1章到5章是讲到献祭里面的5个祭，这5个祭都是感恩祭，但是里面也有许多的预表的意义，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这5个祭。1章里面讲到燔祭，燔祭它的历史的意义是让以色列的选民感谢生命，所以它属灵的意义就是看见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奉献。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，我们也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。2章告诉我们素祭，素祭是感谢土产，也就是基督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对信徒来讲是过一个无掺杂一个圣洁的生活。3个祭是平安祭，在3章里面它的意思历史的意义是生活上得到的平安，预表基督借着十字架流血使神与人相交，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对我们信徒来讲，我们当与神和好，并且向神谢恩和还愿。4个是赎罪祭，感谢神有赦罪的恩典，预表基督为人的罪性舍己。对我们信徒来讲，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性，罪得到赦免。最后一个是赎愆祭，记载在5章，它的历史意义感谢神有赦罪行的恩典，预表基督为人的罪行来献祭。对我们今天的意义，罪人承认自己的罪行，罪能够得到赦免，而且要实际的对付。这5个祭当时对以色列人都是让他们靠着信心往前看，期待神有一天能够用他的方法消除人的罪。全部的系统都指出来人接近神需要遵守圣洁的律， 神也用这个方法来锻炼人对神绝对信靠服从的心。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到祭司献祭的物需要全善全美，不能够有丝毫的瑕疵，所以献祭的人也需要非常的恭敬，不能够马虎随便。所以在这里记载有关祭司的条例，祭司是执行负责献祭物的事情，是代表圣洁的子民来服侍那位神。祭司是神特别选的仆人，是经过高丽以后行洁净圣别的礼。祭司的重点是在侍奉，侍奉呢乃是指敬拜。祭司的工作做些什么呢？祭司的工作他是带领选民敬拜和献祭，而且他教导律法，他也医治当麻风病者到祭司面前查看，祭司也传福音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也做宣教的工作。他在祭司城，在立位城做万民中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也看见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各方面。从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是立位记的第二大段，讲到生活方面与神同行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，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第十一章到二十七章讲到生活，也就是与神同行。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是讲到圣洁子民的圣洁律，也就是关乎个人圣洁方面。其中里面有讲到食物律、生育律、巅峰律、血肉律等等。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食物律。在十一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繁琐的食物律，规定选民的食物有许多可以吃的，有许多不可以吃的。其中的原因有许多的解释，其中最正确最好的解释就是卫生法。因为神所规定的许多不可以吃的，这些动物里面它们都有病菌，容易生病，所以要小心。就像选民不适合去接触到死尸。食物律有许多的繁杂的规定，但它最主要的宗旨是保护人，但它有更高一层的意义，就是透过食物的律来表征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分别为圣的原则，让选民每一天每一时刻都获到提醒，在食物的律上完全符合神给他们的规定，而且让选民在饮食上有节制。其他的卫生律还有生产律，在第十二章，麻风律十三章十四章，血肉律十五章，个人生活的圣洁十八章，都是跟个人的健康福利有关，因为个人的健康会影响到团体的健康。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入手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在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圣洁子民的赎罪日，赎罪日是犹太人称为安息日中的安息日，因为根据犹太的传统，这一天称为头罪日。这是全国一连一次向神刻苦己心，披麻蒙灰认罪之日，一切的工作都要停顿。在这一天里面，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选民的罪求恩赦，全民的罪也都肩在大祭司的肩膀上。在至圣所里面，大祭司 将赎罪祭献给神。当大祭司出来的时候，百姓才舒了一口气，知道大祭司已经平安出来，就是神已经接纳他的祭物，百姓的罪已经蒙赦了。在17章到22章是讲到圣洁子民相交的之律，也就是与人相处。圣洁也就是完整的意思，指在生活各方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完整的圣洁的。神的圣洁有许多的含义，其中有宗教性的，就如敬拜侍奉；有道德性的，就是如不可以犯奸淫乱伦；有生活性的，就是说如何做一个圣洁的子民，与众不同。所以以色列人成为圣民，基督徒成为圣徒，都是指着选民与众不同的地位和生活和道德上。在17章到22章里面讲到圣洁的生活，其中有饮食上，有行为上，有生活上，还有包括儿女对父母，父母对儿女。所以从17章到22章圣洁的法典，它是指着有礼仪和道德两个方面。有关婚姻的条例有很精细的厘定，例如近亲不可以联婚，祭司的婚姻必须有许多的限制。此外在道德方面也是规定严格的禁止谎言和欺骗，在孤苦的人群里面，特别包括那些老人、瞎眼的人和聋哑的人，都要照顾他们。对奴隶也应当享有许多相同的宗教权利。所以这一个法典特别是讲到圣洁公义，让赎神的子民在生活方面，在相处方面，在骨肉的亲律方面，邻居家庭都有一个和谐美好圣洁的生活。从第23章到第25章是讲到节期。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，他做事总是费了心思以后才去通行的。他为选民定下了七大的节期，七是完全的数字，好叫选民在一年里面与每一年都能够定期的来纪念神，与期待神为他们成就更大的。这些节期都称为耶和华的节期。节期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定的时候，它表示神愿意在一个约定的日子里面和选民会面。所以一年有七次，神能够表示他的心愿，跟选民一同聚集在一起，一方面表示爱意，另外一方面也接受选民的爱意。所以选民的七大节期也都有历史和预言两方面的意义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七大节期。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，在23章里面有记载。逾越节的历史的意义是纪念出埃及神的救赎，他的预言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。第二个节期是无酵节，它的历史的意义是纪念选民出埃及以后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，预言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第三个节期是出熟节，纪念神的供应和照顾。出熟乃是守身的意思，也就是奉献感恩的时候，又是丰收的前奏。对于预言是指着首次的复活。第四个节期是无旬节，又称为丰收节，纪念神给的供应和丰富，他预言圣灵的降临。第五个节期是吹角节， 是为赎罪日而做的预备，预言将来圣徒的备题。第六个节期是赎罪日，一年一度全国求神恩赦全民的罪。预言的意义就是在基督的台前。最后一个节期是祝棚节，纪念旷野的时期得到神的恩典供应和照顾，预言将来要在天国里面享受宴席。在这七大节日里面，有三个大的节日，也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，所有的选民都要来遵守和参加。而且借着这三大节日，选民到他们前往的地方去守节，表示对神的信靠和效忠。犹太人常常在逾越节的时候读雅歌，表明神对人的爱。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德记，因为当时在收大麦的时候。在赎罪日的时候读耶利米哀歌，纪念耶路撒冷的沉沦。在祝棚节的时候读传道书，因为人生是一个寄居的。节期的意义是有双重的，它有宗教性的，也有社会性的。宗教性的，想到神的救恩，想到神过去的带领；社会性的，想到神是自然的主，供给丰富的恩典。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是收获的节期，都是农作物丰收的时候，增加他们感恩的心。所以每一个节期也都是感恩节，而且节期也是历史的回忆，因着他们的感恩而欢乐，他们有喜乐的感受，有生活，就像有一个音乐的韵律，有节拍。每一次节期完，再往前展望，等候另一个节期，而且节期也是敬拜的日子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敬拜有献祭，节期也可以发挥了家庭的价值，在家庭里面的团结。在26章里面讲到咒诅与祝福，也就说是选民如果遵守神的约，必能够得到神所赐福的福气无穷。但是呢，也同样警告选民，如果他们违背神的约，他们就要受到咒诅。最后在27章里面讲到许愿律，许愿律是一个感恩律，也是一个特愿，是一种奉献的律，也是一种赎还的律。选民可以为着神赐给他们各样的恩典而献上他们的赎价。这些特殊的恩典包括人方面、牲畜方面、房子方面、土地方面。许愿和还愿以及十分之一的奉献成为这本书利未记的结语，因为这和整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人既然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，就不能够随便的更改，必须要慎重其事，认真的遵守。一切献给神的都要求完整健全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圣洁不但是神的恩召，也是神的要求。人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分别为圣来献给神。从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爱，借着五祭，借着敬拜，让人献上爱对神，也领受神给他的爱。有美，借着节期的旋律带给人美满幸福的人生。有好，里面有圣洁，有和谐，有恩惠，有纯，有生活、饮食、衣着、健康、服侍、侍奉，都是纯洁的。有了信仰的基础，才有美好的生活和生命。正像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先有信仰的基础，才有一个奉献神的信仰的生活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借着利未记教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人生，继续的保守我们 讨你的欢喜，做一个圣洁的子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《旧约宗览》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里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。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良友圣经学院”主持人收就行了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